请各位找到513页，就是颜曰喟然，叹曰对一章。上回把这个文法的段落讲过了，内容呢没有讲，今天我们就是一段一段的讲它的内容。第一段开头就说了，颜曰喟然，叹曰，这个喟然就是叹息的那种声音的意思啊。那么他喟然叹曰啊，叹息的是什么呢？有两点，一个是叹息他跟孔夫子学道，那么就的那个道啊，那样的这个可以说是又深啊，又博大，这是一层意思。再呢，叹自己学这个道。那么学到这种程度啊，或者愈学愈感觉这个道啊愈好，所以这个叹喟然叹是双方面的，一是叹孔夫子教的这个道，一方面叹息自己学道。下面就接着说了，阳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虎眼在后。这四句话是赞叹孔夫子。这个赞叹孔夫子是啊，这里我可以选择就是正确的讲法。古人注解的有是不符合经的意思的，那我们就不讲。那么谁是不讲呢？各位在课外的时间你都要看啊，把古人的注解你都看，看过之后你再拿我所讲的对照，你就比较一下啊，那么你这个究竟哪一种讲法了合乎这个经的本意，你就比较出来了。这里我们就先看集解， 集结啊，是这里没有举出是谁在注解的，那就是何晏自己的注解啊。那么他自己注解什么呢？魁呢是叹息的声音，嗯，弥高弥坚呢，哎，弥高弥坚什么呢？是说是不可穷尽，在前在后，是说恍惚不可为心想也。是这个何晏是这样解释的。那么这个解释当然很简，很简单。这里注意的是什么呢？不可穷尽也，这个穷字，穷是啊，好像这个最彻底了，不可穷尽呢，就解释那个弥高弥坚，高的没有这个高到究竟什么地方啊，看不出来。弥坚呢，坚到什么程度呢，也看不出来。先了解这个意思，再呢就看这个两句这个字所解释的。仰之弥高，仰是抬头往上仰着看，愈看愈高啊。弥是当你越往上看越是那个高，那么高，高到没有穷尽那个程度，这是往高处看。钻之弥坚呢，往深处研究。钻就像你用一个工具对一个东西往里面钻，钻不透，你愈钻它那个东西啊愈是坚固。这是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比喻是什么呢？他这是做比喻的，比喻孔夫子所讲的这个道啊，所教颜子学的这个道啊，这个道研究到高处没有限度的，往深处钻研也钻研不透，佛法常有两句话吗？佛法什么呢？数穷三际呀，横遍十方。仰之弥高，就如同数穷三际一样的，你找不到止境。横遍十方，钻之弥坚，你也找不到它的这个那个止境在哪里。这还不算，站之在前，呼延在后，前呢，你在看在前面。好像在前面，忽然呢又在后边，这就是说这个道啊，你在前面看或者是后面看呢，无一处不是道。 就是那么这个这四句话就是形容他跟孔夫子学的这个道啊，道无处而不在。大家你研究过佛法你就知道，楞严经也是这么讲的，其他各大乘经典都是这么讲的。我们普通人呢，我们这个迷惑了，我们看东看任何东西都有边际的，都有上下左右的。至于说这个道是什么呢？道就是自己的真心，自己真心有没有高下，有没有前后啊？没有。你要分成有高下有前后的话，这个道啊，早就被你自己障碍住了。所以佛经里面叫我们研究的人呢，要觉悟。一个迷了的人呢，处处都有这个那种界限的，有上下左右，时间有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啊，空间有各个这个界限，有这些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呢，好了，这就有我们众生就有生有死了。不但有生死，而且就在有生之年处处是障碍，跟社会人群相处，甚至自己在家中无处不是障碍呀。一觉悟之后，那什么都没有了，世事无碍，理事无碍，没有任何障碍，彼此不相妨碍的。这里就是讲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站之在前，呼延在后啊，超越时间空间，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一觉悟之后，无处不是道。楞严经所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我们自己真心是清净的，一点污染都没有，本然是本来就是这样清净的。周遍法界，周是啊，周到，普遍的哪里都有是这个这个本性。法界什么呢？法是啊，法界就是指的那个就我们好懂的讲十法界，十个法界啊，就事相来讲，六道众生是六个凡夫法界，那么就圣人的境界来讲，四种圣人的境界十法界。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就我们 普通人呢，比我们的观念里边一定有个界限的，没有界限自己就不能懂，绝对不懂。司法界还有界限的，讲到实际上就是一真法界了。这个一真法界啊，就是这里讲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呼应在后。你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这个一真法界都在那里，周遍法界。这是道啊。学佛是马明菩萨写的《大乘起信论》，叫人家明了，就是明了这个道啊。儒家的讲这个道也是讲这个道，颜渊窥然探月，探孔子所教他的这个道，就是这个情形，无处不在。你觉悟了哪里就是道，那个禅宗教人家开悟，哪里不知道啊？这个翠竹黄花无非是般若啊，那个竹子，青色的这个竹子啊，那个开的这个花草，哪里不知道啊？一花一草一围城，无处不是道。就像我们那个觉悟，处处是道。就问你生死到哪里啊？生死就解决了。学道就学这个，就是学自己的真心。现在翻过来，翻到514页。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乐我以礼。这个这两句赞叹呢，孔夫子教他的一种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好得很。所谓这个循循然，循循这两个字，就是这个当作有次序讲。循循呢，就是有次序的。循循然是什么呢？善诱人，下面加上这个善诱人，又是诱导，诱导加个善字，非常好的一种诱导人的方法。这个好的诱导人的方法是好在哪里呢？好在他有这个有次序啊，由浅入深的这个次序啊。比如说就讲这个佛法，学佛吧，学佛你要了生死啊，贪嗔痴慢疑这个根本烦恼一定要断除，这个不能断除，生死怎么了法的？但是断除这个根本烦恼啊，不是说一说断了马上就断了，要求任何一个普通人呢，你叫他一切都不要贪心啊，什么都不要贪了。你叫他一开始学的话， 对待任何不合理的事情，对待任何不讲理的人呢，你叫他一点的脾气都不要发，办不到的。那怎么办呢？先从浅处讲，像中庸，大学中庸的中庸里面讲，喜怒哀乐之未发，喜怒哀乐只是无论是喜是怒啊，是哀是乐，都是烦恼。烦恼没有发出来呀，在心里边叫做中啊，中道的中啊，法而皆众解。你叫人人，我普通人呢，你叫他不发喜怒哀乐啊，办不到。要发。他遇见了不合理的事情，他会发怒的。自己遇到非常这个痛苦的事情，悲伤的事情，他就会有哀痛，就是表现出来了，一定要发。可是呢，发是不错，发而皆众解呀、啊。众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就把它节制住了。节就是节，好像那个节，你到这里不要再过去了，到此为止，把它节制了。从节制上。着手，你要求人完全喜怒哀乐都不要发是很难，但是你要求发了皆众解，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皆众解呀。这个修养的时间久了啊，他功夫有了，到后来他就能够喜怒哀乐之未发，不会发，不会发，这喜怒哀乐不起现行，是但是没有，还有那个种子在那里啊，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那个习气在那里啊，习气没断啊，遇到那个更严重的那种境界来的时候还是发了，彻底的就是把这个习气，那个种子，习气就是种子，就把这个习气完全破除掉了，那才管用。那么这个在佛法来讲，断除了这个习气，也就是断除了个喜怒哀乐的种子，种子也断了之后，这就不会再发芽，再不会生长了，这叫做断了活了，断了这个活才能够了生死啊。那么按照这个步骤，先从节制来做，节制做到有了这个功夫了，叫他做到不要发作。不要发作，久而久之呢，才把它这个种子，也就是习气，完全把它断除掉。这个一步一步的，就是要循序然，有次序的。这个是懂得教育的方法，这叫善诱人呢，一步一步的诱导啊。那么这是这一句赞叹他孔赞叹孔夫子的这种教学方法好，这还是个原则，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循序然善诱人呢？下面这两句：博我以文，乐我以礼。博 就是现在讲的求学了，得了博士这个博，现在的博士啊，实在不能说是博士，只能说是个专士、专学士。但你比如说研究化学的有化学博士，啊，研究的这个社会科学、法律的有法律博士，这是这一门来讲。在这里这个博啊，任何一个学问他都要研究，就儒家这个经典来讲，在孔子那时候基本的有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就是礼经、春秋，这个五经啊，还有乐，音乐的乐经，乐经后来是找不到了，是说五经。五经无论哪一部经啊，都是包罗万有啊。你就拿这个礼经这个礼记这一部来讲，礼记里面什么都有，人文的、自然的，这一切学问都有啊。礼记里面这个，你比方有这个月令啊，有这个任何找出一篇里面都是包罗天，这个天地人都有。讲到易经，易经更不必说了，三才之道，天地人三才之道统统包含在内。所以这个博士讲究这个啊。不过以文就是指于孔夫子以前的历代的那个圣人在位的那个些那个明君，从伏羲氏到了这个伏羲、神农皇帝、唐尧、虞舜，这个五帝，到这个三王夏商周三王，五帝三王这些明君呢，都是由圣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有德有位的这样的人，他们的言论，他们所做的那些治国平天下的那些事功，记载下来呀，就是讲的这个那些道，办事情办事之道，从事上面呢来了解那些帝王的道，言论就从他们的言论上、言语上面了解他们所说的道，这都是包含在五经里面，这叫文。博我以文呢，颜子从孔子学这些经都是广泛的来学啊。把这些文都学通了，学通是什么呢？每一部经都是通达了。什么叫通达了？你无论就哪一部经，它里面那个经文所解释的，在这里解释，你要拿另外一部经来问他的问题，他都能解释，都能圆融无碍这个理。 就佛法来讲，这样研究通的时候叫做大开圆解，那个所了解的是圆融无碍了，这是用不无一文呢，也是圆解呀。对于这个学术理论了解的最圆满，而没有任何一个问题，你就是那是哪里的问题，他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这是在知的这一方面，约我以理呢，这是在修持的行的这一方面，一个知一个行。学这个学问，学这个理论要广泛，这叫博，叫博学。要修持的这个在行为上面用功夫啊，要约，约是把它简化简化，叫做约啊。约成什么呢？约我以理。教我修行的方法就用理来教他，理是什么呢？理是讲规矩，讲一切的规矩，守着一切的规矩而不乱呢，心里就是能够定下来，叫一心。我们学佛的人学净土宗啊，叫念佛要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这个心呢、啊、在念佛的时候固然要求一心，不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工作一切的行为啊，都要循规蹈矩。一切行为就是循规蹈矩啊，心里自自然然的，就是不会乱的，有条理，不会乱，这就是理呀、啊。学这个理，就能够这心里能够定下来，心里已经定了。就能开发智慧了。比如说这个一盆水，一盆水你要拿在这个手里呀，摇摇晃晃的呀，这个水呀起了波浪啊，那个水定不下来啊，你要想从水里面照镜子，把它当镜子来照一照，不明，照不出来，你得把它放下来，让它安安稳稳的放在那呀，水面呢平的纹风不动。这个时候一照，哎，这个水平的就像一面镜子，一照就照出来了。它有照明的作用，照明的作用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智慧。你心里定了，心中这个智慧这个水呀、啊、就定下来，你才能够有观照的作用。你有观照的作用啊，世间万事万物才能看得清楚。你连这个自己的他人的这个生生死死在六道里面怎么能够流转，这个轮回呀、啊，你也看清楚，这完全是一个假象。这个一定要心里有着定，心里智慧定下来，他才能观照出来，观照出来才能够看破这个生死，才能了生死啊。 那么佛法要修定功，开发智慧，方法很多，各种有各种的方法。儒学孔夫子用的方法就是用理，你从理上面去学啊，就能够使心能够定下来。理讲的那个，从这个形式上讲，讲规矩，守着规矩，心里能够定下来，这还不是究竟的意义呀、啊？究竟的意义，我前次也跟各位说过了，礼是礼让啊，处处让人呐、啊。遇到人我之间的有任何利害冲突的时候啊。不但不要跟人家竞争，而且要进一步的呀、啊，要退让。任何事情都要退让，退让的愈彻底，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功夫啊，愈有功，愈进步。让到究竟的地步啊，就把佛家所讲的我执，我执就是执着这个我啊，执着这个假我啊，把这假我的执着这个，这就破除的，所以。礼让到究竟的这个境界呀、啊，就是破除了我执，破除我执，这个生死就了了。我们凡夫众生，所以有生死，处处是有个我在那里呀、啊。这个我是假我，不是真我。真我就是前面讲的，阳之弥高，钻之弥坚。斩之在前，慧眼在后，这个你想一看，有什么生死啊？那是没有生死的。有我执，才有生死。这个生死，生生死死的，那个真我没有生死，只有这个假我才有生死。假我是我们这个身体。活到若干年，活个几十年，甚至只是活个一百年，这个身体总是要死的。但是这个死的是什么呢？死的这个身体不是真我。一般人所以有生死，他守住这个，把这个当作我，所以才有生死。在这个身体之中有个心理，这个心理也是不是那个真心，是这个虚妄分别心。这个虚妄分别心也是一切为自己私心，那个就是也是假的，那个私心是有生有灭，那个也是靠不住。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一般人就拿这个假的身体，这个随时在那里转变那个假的心理当作我，那么因此这个身体一死了就是有死了，然后那个假的心理呀、啊，迷惑颠倒的心理呀、啊，再去投胎，再转世又生了，所以这个是才有生死啊。看破这个身心假象，得到前面所讲阳之弥高，钻之弥坚那个真心的话，那就没有生死了。 那么这个孔子教颜回学这个道啊，就是悦我以礼呀、啊，礼就是处处退让，就是这个退让一部分，就是减少一分我值，退让到十分，我值十分就没有了，这就成就了。一门深入，就从这个礼上面一门深入。所以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呐、啊。”这个礼在开始学的时候，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开始学说礼尚往来，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要想自己养成文明，我们有自尊心，维护自尊心是不错啊。自尊你先要尊敬人家，所以敬人，然后人才敬我们呢。我们不肯尊敬他人，而只要求他人来尊敬我，这个就是，那人家不会尊敬的，就是完全自己自尊自大，那怎么办得到啊？所以开始学的时候，学这个敬人者人恒敬之，礼尚往来，这个人人可以办得到。稍微把这个道理一说，人家都明了了。对，这是从礼上学，学到最究竟的话，你可以成为圣人，可以了生死。你看这个学问多么好，这就是循循然善诱人呐、啊。这是咱那功夫的教学方法好。后面这一段呢是，那么颜子啊，自己跟孔子学道啊，他自己一种啊，自我的一种感叹啊，欲罢不能，既皆无才，如有所立诸耳。跟孔子从这个礼，一方面学文，文也不那么容易啊，文是广泛的很，难要学啊。在今日之下，你们在大学里念书，只能学哪一系？他现在等于你大学里面各系都要学，他这个五经里面包括所有的学问都要学，学了之后修持上一门深入学礼，因此啊，欲罢不能啊，欲罢，学了这个道啊，学到一个程度，无论是学文，无论是在礼上面用功夫，只要真心在学的时候啊，就发生兴趣，就有欢喜心。在佛法来讲，就是得了法喜。一得了法喜了，就儒学来讲就发了欢喜心了。啊，《论语》一开头就讲呢，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越是喜悦，就是发喜啊。他这样学，跟孔子这样学的话，得到孔子那的循循然善诱人那个教，他早就得了法喜了。得了法喜，欲罢不能，想不学也停止不了，一定得要往前学。怎么样欲罢不能？怎么学呢？既皆无才呀，尽我的所能，我的才就是他的这个那个求学的这个能力，学习的能力，接触到这个接近了，就尽我这个 那个学习的能力来学，学的得了法喜呀、啊，欲罢不能啊，就一直往前学。学的怎么呢？如有所立卓尔啊，卓尔是卓然，卓然是形容的这个所立的，自己有所能够立得住了。在学文这一方面，在学理这一方面，无论是知是行，知行这两方面呢，都有所离了。离是啊，能够离得住了，离得住这个实际上讲啊，它是谦虚的话。怎么是谦虚的话呢？孔子是自己讲，吾是幼吾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三十岁人能够立，三十而立，这还是初步的功夫啊。到了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后面还有那么多啊。颜子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早就超过而立了，不惑早就过了，这是他谦虚的话。不但所立，还叫如有，好像是已立了。你看，他连那个立自己还不肯确定的讲，如有所立，好像是我这个学跟夫子学的呀，在这个学理这方面，在这个修持的行为这方面，好像有所离了。离是什么？怎么样的地方？卓然有所离呀、啊！卓然就是这个，那么这个看的，好像一个。这个镯子，这个字，你看看，造字的人原理，上面那个补字啊，原来是个商字，上下的商字，下面是个早字，早上，后来隶书啊，把它简化，商字那个一横把它省掉了，就镯，镯就是啊，卓然。卓尔就是卓然，卓然有所离呀、啊，好像我早已经，我这个已经有所离得起来了。这卓尔是形容他的离，就是在讲这个话之前呢，他已经有所离了。那么这个。虽欲从之，莫有也已呀、啊！这个虽欲从之什么呢？在这个从之再往前继续。来研究，这就是讲到跟前面庄严前面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到这么高深，无处而不在，这个从之就顺从，孔子叫他。顺顺然善诱人呢、啊、他照孔子这个有次序，按照这个顺序这个来学啊，莫有也已，莫有是无从，当无从讲啊，莫当无字讲，有当从字讲，无从也已呀、啊、无从也已就是说没有到究竟啊， 虽然这样的季节无才好像已经有所离了，离是离啊，而现在还要继续按照孔子所讲的那个顺序往前走，往前学啊，莫有也已。一想到学到究竟的啊，学到孔子那种程度，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那个现在还没有到究竟的地步啊。这是讲这个自己感叹自己学习的这个心理的感想。那么各位把听我讲了之后，我这个讲法是根据我们这个老师学宫所讲的，他老人家讲的是这个，把所有的前人注解都看过了，拿下那些都不满意，结果他老人家采取这种讲法。现在各位虽然听了这么讲法，你在课外时间你必得把古人的东西全部也看看，你不把古人看看，你就显示不出来这种讲法好在哪里啊。下课。